好，我们今天要这个来看那个以赛亚书的后半段啊，后半段。以赛亚书这个蛮长的，66章啊，我们已经这个读完了39章啊，不简单啊。这个一般说来，这个是也是要有相当的这个根基哈，才能够读得懂以赛亚书哈。不过大家不错，我们已经进展到39章结束了。39章1到39呢，我们可以说。类似旧约的部分哈，那从40章开始呢，到66章呢，相当于是好像新约啊，新约。那怎么说呢？那刚好27章啊，27章相对于这个新约27卷书啊。那然后这个40章一开始啊，它有提到旷野有人声喊着啊，说什么这个在旷野预备耶主的路啊，在沙漠地修平这个神的道啊。哎，那这段话刚好就是在新约的一开始，福音书一开始啊，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所做的事情啊，所以用这段话其实就是在预言施洗约翰要来啊。好，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后半段啊，一开始就是讲到施洗约翰，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66章他讲到新天新地啊，那就刚好对应到新约最后面的。启示录对不对哈？OK，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蛮有意思的哈。好，那所以40章到66章呢，它里面的信息主要是以安慰为主哈。前面35章里面一到35章里面有许多是责备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他们犯罪悖逆神，但是到40章以后啊，神好像不再很少再来责备他们了，多半都是讲到安慰跟鼓励的话哈。那就好像是旧约是律法时代啊，那新约是恩典的时代啊，就是神这时候把恩典多多的赐下了啊。那再把这个40章到66章，我们再把它分成3段啊。第一段是40章到48章，这是重点是讲到归回啊，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第二段呢，49章到57章，你看这里面主要是讲到他们重建啊，在。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神要重新建造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的重点就比较是讲到重建啊，神要怎么样祝福耶路撒冷。那最后58章到66章里面就讲到末后的荣耀啊，神要荣耀他的百姓，然后要神要荣耀他们所在的这个锡安啊。好，所以把这三大段啊，为什么分成这三大段？这三大段的这个。好像篇幅刚好差不多，哦，都是9章啊，9章吗？8章差不多，
都是九
章啊，对，都是九章啊，3、9、27啊，好，那都是9章。那同时呢，每一章的结束又类似啊，48章最后结束的那一节说是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啊，这是第一大段的结束啊。那第二大段的结束呢？是57章的最后一节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啊。好，然后最后一段呢，也类似啊，66章最后一节，他是说他们必不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啊。这跟恶人不得平安啊类似，对不对哈？类似。好，所以最后这三大段最后都是以。这样的同样的内容结束啊，所以我们根据这样子，我们也把它分成这三大段啊。那这三大段呢，我们也可以跟新约的三段的内容啊做一个呼应。第一段的内容就是讲呼应到福音书跟使徒行传，讲到归回啊，归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人重新归回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得着神的救恩啊。这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的灵魂归回到神的面前了啊！我们本来是在那边漂流的，我们本来是失丧的，现在神把我们找回来了啊！浪子回到天父的家中啊！所以这个是讲到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就是把这个福音啊得救的福音传扬出去，让许多失丧的这些浪子能够回家啊。那第二大段呢，重建可以对应到书信，使徒的书信。使徒的书信的重点在做什么呢？这时候救恩已经来到了。使徒的书信呢，就是要来解释这个救恩是怎么一回事。同时呢，在这当中呢，就是在建造教会。 让这个教会呢，这个因着神的话被建造起来啊。所以这个是建造的工作，所以相当于这个啊，49章到57章这边，他们已经从巴比伦回来了。这时候他们就是下一步的，就是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重新建造锡安。所以这个是一个重建的工作啊。那最后一段呢，就是相对于启示录，那这段是非常明显的了，都讲到未来的啊荣耀啊，讲到千年国度，讲到新天新地的荣耀啊，跟启示录里面非常多地方都是呼应的。那我们可以再把它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类的话，一样是这三大段啊，但是这个40章到48章呢，我们可以说给它取一个标题，可以说是它是这个这段是讲到从偶像到真神啊，从偶像到真神。所以在这大段里面呢，神在那边一再的讲到说，有何神能够像我呢？他是这个起初的，他是幕后的啊。他把历世历代啊，这个幕后要发生的事情，他都事先讲清楚了，让他的百姓知道说，这世界上再没有别的神可以跟他相比，那些偶像没有办法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这一大段里面呢，神就把他要所要做的事情呢，在那边宣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再三的强调，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第二大段呢，我们可以说是从巴比伦到锡安。当然第一段他也是讲到归回，是会从巴比伦回到锡安，但是第一大段的重点是讲到神是唯一的真神。第二大段呢，你就看到锡安，这时候好像是重点了，很多是放在锡安，神要怎么样来荣耀锡安，神要在锡安做什么样大的工作。好，所以这个本来他们是在巴比伦的，他们现在神有一个荣耀的呼召跟托付，让他们从巴比伦出来来到锡安。最后一段呢，58章到66章呢，是可以给他取一个标题，叫做从羞辱到荣耀啊，从羞辱到荣耀。所以神要他们不再顾念过去他们的羞辱，因为神把他们的羞辱都挪去了，神现在是给他们一个荣耀的未来啊，荣耀的盼望啊。好，所以这三大段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做一个分类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要从第40章开始看起，对不对啊？那40章到48章啊，它的核心的信息就是归回啊，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归回啊。那我们要掌握这个它的核心信息，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读懂40章到48章，它里面主要有两个大的这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就是在这9章里面，它重点是在预言神要行一件大事，他要把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来。好，那这个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比方说以赛亚书43章19节，他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好，如果你不知道这段话的背景还有前后文啊，光是看这段话，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联想啊，可以有很多的解读啊，当然都很好啊。神可以做新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新事，他可以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什么事都可以做，在这种最不可能发生这个产生江河的地方，他都可以让它这个让它江河流出来哈。我们可以有很多解读，这 OK 了哈。但是放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一段，它到底是它本来在讲什么啊？就是在讲到说，神要让这个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啊，巴比伦回来。所以这是当时所讲的一件事情，神要预言这件事情啊。但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在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被归回呢更不要讲了啊。所以这个第二大段的第二个要点就是说，这段的要点就是说，虽然当时被掳跟归回都还没有发生，但是神却先预先就宣告说这件事情会发生啊。那这是证明什么呢？证明唯独耶和华是真神，偶像呢都是虚空虚无。这个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四节说，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OK， 你会在这个四十章到四十八章之间常常看到这样的宣告，宣告神说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从起初宣召历代，他事先把这个事情讲给你们听，讲给大家听，让大家知道唯有他是真神，没有别的偶像有这个能耐，可以把事先把这个将来几百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讲得这么清楚。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最要紧的，就是讲到说神要做一件新事，做一件大事，要把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来。虽然那时候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啊，甚至于连巴比伦这个帝国都还没有兴起。所以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图啊，这个是南国跟北国，北国亡于亚述啊，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就亡国了啊。南国呢是在586年的时候亡于巴比伦啊。那以赛亚在什么时候啊？以赛亚在700年左右，主前超过700年啊。700年那时候希拿基利来攻打耶路撒冷是701年啊。好，那以赛亚那时候做先知，他第一章里面他有提到说他在四个王当中做先知，从乌西亚，然后这个乌西亚王的时候是这样，约坦啊，那约坦王的时候是亚哈斯王的西西家，他在这个四个王的期间做先知，他死在什么时候？死在这个马拿西在位的时候，所以当他写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应该是在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那时候神给他启示啊，到马拿西西西家王过世以后啊。大概马拿西的那个时代，以赛亚就没有再得到什么这些启示啊。好，那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后来呢你看这个新巴比伦帝国啊，什么时候兴起？那个时候是在大概主前612年的时候，他们就打败了亚述啊，巴比伦就打败了亚述。大概到主前609年左右，整个亚述就彻底的消失了啊。好，所以那个是600年出头，那时候巴比伦才真正的兴起啊。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巴比伦根本还是一个名不经间经传的一个小小国家而已，是亚述的一个附庸啊。好，那之后呢不到100年，巴比伦帝国就被波斯马代取代了，被波斯马代所灭了啊。好，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啊，他们被巴比伦掳去之后70年啊，然后在波斯马代的这个期间呢，就归回了。什么时候归回了？536年啊，主前536年的时候呢，被掳归回。好，所以啊，以赛亚在写这段预言的时候啊，距离被掳归回大概有150年左右啊，至少150年。他已经预先就神就启示他150年之后会发生的事情，在这当中呢，巴比伦会兴起。巴比伦会灭亡啊！现在要让你你看巴比伦那个时候在离以赛亚的时候，大概几十不到100年啊，几十年。现在让你预先猜测一下，几十年之后，这世界上第一大的这个强权是谁啊？也许你还可以猜得出来，可能是中国啊。好了，那将来中国会被谁取代？你现在就想也想不出来，对不对啊？但是那时候啊。那个以赛亚就已经讲出将来神会兴起波斯，而且那个王叫什么？叫古列，他连名字都已经预言出来了。神说我预先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我有神是真神，他从起初就已经决定这一切事情了。好，下面这个是那个地图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后来被掳到右边，这里就是巴比伦那个地方，将来他们呢要从巴比伦回到他们原来的耶路撒冷。他们经过什么地方？经过中间的很长的一段路啊。神说他会在中间，会在旷野开道路，会在沙漠开江河，让他的百姓啊，这个欢欢喜喜出来啊。好，所以这个都是以赛亚书里面的后面的预言跟应许啊。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十章啊。四十章第一节， 第一节到第二节，这算第一个段落啊。这里是讲什么？讲到说被掳期满，神要开始施恩了。所以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神这时候说，你们要安慰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他的日子已经满了，这个日子是征战的日子，或者这个征战的日子也可以翻成说做苦工的日子。那个 NIV 就翻译成 hard service 你做苦工的日子已经满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把你的这个他说
你因犯罪所付的代价
已经够了，已经
够了，
加倍了，你已经为着你所犯的罪加倍的受到付出代价好，所以这个时候这段话讲什么？这段话就讲说他们被掳的时间已经满了，神现在要开始施恩典了好，那第三节到第五节呢是讲什么？神要在旷野开出道路，让被掳的人归回所以这段话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段话也是你一定要知道说他的背景是什么，原来是神要把他们被掳的百姓带回来，所以神会在旷野里面给他们开出一条路来，让他们能够归回好，但是这段话到了新约里面有不同的解读这段话后来就是预言到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就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预备道路，他把大小山冈都削平，是什么大小山冈啊？不是外面有形的，他的乃是把人心里面的一切的这个崎崎岖岖、高高低低的东西都给它削平，让人的心里面的那些石头都被挪掉要来预备道路让谁可以进来啊？让基督，让人可以接受基督的这个信息跟救恩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在人的心里面做那个预备的工作，让人觉得怎么样？让人觉得自己有罪，让人觉得自己需要救恩那时候就是。所以那个施洗约翰他传的是什么道啊？传这个赦罪要悔改要赦罪的道叫人家你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悔改。所以那些人就跑到他那边去受洗啊，受洗为什么？就是要想洗去自己的罪所以当人里面觉得自己有罪需要得到赦免的时候，这时候就是等于是把里面的那些自满骄傲都挪去了，这时候基督就可以来了，基督就可以来，所以他是做这样的一个开路先锋的工作。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最起初近期神是在这边所讲的，好像就是讲到说神要把这些被掳的人归回但是远期的应验就是用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所以呢，他说你们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他的荣耀一定会显现。所以在近期就是神的荣耀显现，让那些被掳的归回，在远期的显现呢，就看到基督来到，基督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会显现好，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八节，这边讲到说神说话算话，一定会成就第六节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为什么突然讲到神的话永远立定呢？因为神说话一定算话，神说他让他们被掳70年，然后要把他们重新带回来，神说话一定算话，而且神在这个地方讲到说，神要把他们神要为他们开道路，让他们回来，神的话是一定会算话的。但是地上很多其他东西呢，都会过去，都会过去。什么会过去啊？他说人的美容， 还有那些血气的都会过去，好像草，好像这个野地的花。所以你看到巴比伦一下兴起，大概80年之后吧，哎，对，不到80年，我看80年之后，对，80年之后就亡于波斯，亡于波斯，因为它是612年兴起，可以这么讲，到539年，39年，哎，这样子多少年了？60加。哦，才72年，73年哈，才70多年哦，70多年就从他最荣耀辉煌，然后一路就这样下来哈，就被毁灭了。这个就像是野地的花一样，好，这些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人间的这些东西啊，真的是很快就过去。但是他说，唯有一件事情不改变，就是神的话。这段话其实在新约里面也被引用啊，是哪卷书啊？彼得前书里面也就是引用这段话，他说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他说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个话，所以神的话是那个不朽坏的种子落在我们的心里面。好， OK， 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神说话一定算话。那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呢，就是要传好信息给犹大的诚意啊，怎么样呢？宣告说神要 领他的选民，要领他的羊群归回啊。第九节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这个要像他说，你们这些报好信息给锡安的，这个什么意思？什么叫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呢？好像是那时候在，比方说在外面在他们军队出去打仗。有一个胜负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回来报信，然后报告在留守在城里面的人说，哎呀，我们打赢了，或者说打输了，或者怎么样，会有来报信的那些人。那他说这里有一些人是来报告信息的。那他们说你们这些报告信息要登上高山，登上高山，然后在那大声的向住在那一带的人呼喊说现在怎么样了啊、哦？那另外有的时候登上高山是因为有的城都是建在山上啊、哦，你要登上高山啊、哦，报信息给在耶路撒冷的，还有呢给犹大的诚意啊、在当时这个他现在已经预言到将来啊、哦，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的事情啊、哦，那他被掳之后啊，犹大那边都是剩下一些荒凉的城邑，几乎没有什么人居住了。只剩下那些非常贫穷这些老弱的人在那边啊，应该是没什么人了。但是他说，这时候他说，你们那些报信息的人要向这些诚意要呼喊怎么样呢？看啊，你们的神啊，看啊，你们的神，神现在要重新回到犹大地，要重新回到以色列了啊。然后呢，他不仅他自己回来啊，他要带着他的羊群回来，把他的羊群都带回来啊。他说他要这个他像他说什么他第十节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啊，赏赐跟报应都在他面前，神要赏善罚恶啊，神要施行审判，那要这个也要施行赏赐。这时候他会把这个恶待他百姓的那些人加以惩治。那他的百姓呢，他要加以这个拯救啊，那他会把他的羊群带回来，像是把羊羔抱在自己的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就是母羊，他慢慢引导他们，把他们从巴比伦从原地带回来啊，带回来。OK， 所以这个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讲神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十二节到26节这里比较长的一段啊，这里面其实可以分成好几个小段啊。重点是讲什么？讲到神极其伟大啊，那人呢非常的渺小， 那偶像呢都是虚无虚空啊。十二节，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虎口量苍天，用升斗成大地的程度，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啊，这个用手心来量珠水，珠水就是这个江河啦、海洋啦，啊，那个水有多少啊？那水你要用这个什么样的量器可以来量它呢？就没办法，对不对？水太多了，但是谁可以用他的手心就可以把这些水给他量透呢？只有神，对不对？神的手够大啊、哦。还有呢，他用手的这个虎口量苍天啊、哦。我们看到这个下面这个图啊、哦，下面这个图，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量那个长度啊、哦，这个一肘就是从这个手肘一直到这个手指头的尖端，这个叫一肘，一肘差不多50公分左右啊。哦，然后呢还有虎口大概是23公分左右，从这个大拇指到小指头这中间的距离。好，那另外还有一掌，这个上面那个一掌是那个谁，那个大卫曾经说，神啊，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像手掌一样的窄，那个讲到这个手掌。那最小的是那个指头的那个宽度。好，那现在是谁可以用这个虎口，用他的虎口就能够量苍天有多大呢？这个宇宙有多大、哦、啊？只有神用他的手掌就可以来量这个苍天啊、哦！用升斗可以称大地的尘土，用秤就可以来称这个山岭啊、哦！用天平就可以来称看冈岭有多重呢？他说啊，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啊、哦，好。神现在有一些新的计划要做啊，那这个是谁指示他的？他与谁商议教导？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啊，这个神的智慧无法测度啊。注解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利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十二节到十六节这边讲到神的伟大，十八节到二十节讲到偶像，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人铸造偶像，按着自己的财力，有的金的，有的银的，还有的是木头造的。21节到24节这边讲到说，神也是讲到神的伟大。21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啊，这个大圈啊，这个叫做什么 ？circle 啊 ，circle 是一个圆圈圈。但是呢，也可以，也有人说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为一个球体啊，一个球体。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说，哎，球它怎么会？以赛亚怎么会说神坐在这个大球的地球这个地球的上面啊？怎么会在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啊？那时候是主前700年，大概是中国大概是东周。东周的时候，孔子那个时代，孔子还没出生呢，差不多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怎么会想到说这个地球是一个球啊？所以有人说神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暗示地球是一个球，不是一个平面啊。好了 ，OK， 但是这个。重点他这边是讲到救恩，圣经是启示我们救恩，我们从这里面找到一些科学的这个根据也是蛮有趣的，但是我想圣经里面 point 不在这儿， 但是他说神坐在地球这个大圈之上啊，他说地上的居民好像是蝗虫啊。然后呢第23节，他使君王归于虚无啊，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啊。这里前面不是有说吗，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那些就人的美容都像是草上的花一样，一下子就枯干了，一下就没有了啊。好，那这边讲到神的伟大，还有神的那个无尽，但也讲到人的那个短暂跟渺小啊。然后25节到26节这边讲，又讲到神跟那个偶像啊。他说25节说，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讲到神的创造啊、哦、，OK，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边就讲到神的伟大，人的渺小，还有与偶像的虚无虚空啊、哦。好，那二十七节到末了三十一节呢，是讲到什么？讲到神的智慧跟能力呢无法测度，可是呢人对这个却无知，总觉得说好像神不知道啊。好，所以二十七节他说什么？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啊，这边有人这边抱怨了，以色列人那边抱怨了啊，神啊，我的苦日子，神你都不知道啊，还有我的道路，我这一生啊。好像向神隐藏，神都不晓得我这辈子过得多苦啊、哦、然后呢神好像不在乎我这个我前面到底要路该怎么走，好像神对这些都是无知。他说，但是28节他说啊，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边讲到神其实他无所不知啊，我们里面的想法，我们里面的感觉，他说他都知道。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不仅全知，他也全能，他不疲倦的啊，他不会疲倦的。然后我们这些疲乏的人啊，只要来等候他，来依靠他，我们也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啊。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个图啊，他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啊。那他为什么要说如鹰展翅上腾？他为什么不说如麻雀？右边右上角这个是麻雀，对不对啊？好，麻雀跟老鹰他们飞翔有什么不一样？谁知道？这两种鸟啊，他们飞的方式不太一样啊。好 ，OK， 好，这个君娜刚刚上来，君娜你说看，老鹰跟麻雀他们飞翔有什么不同？
那个老鹰的话好像是他要先观察那个气流，然后乘着那个气流就可以飞
然后呢很好啊，那麻雀呢
好像我也不知道，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翅膀飞吗？
对，
拼命扇翅膀
什么的，
拼命的扇翅膀
对、其实那个对，就是君啊都讲对了，为什么那么没有把握啊？没错，就是这样子啊。你有没有看到老鹰在那边拼命扇翅膀的？有啦，它有的时候会扇一下，但是多半的时候你在看到天空啊，老鹰在那边飞的时候，你很少看到它动翅膀。它翅膀都是这样一直张开的啊，
不动的。
那不动它怎么不会掉下来啊？因为它知道那个气流，它会随着那个气流啊，而且呢。那个气流不是让它越来越强越低，它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有的时候我在这边齁，我们这边啊 我们这边住在 Richmond 啊 ，Richmond 那个鸟很多啊，啊，然后有的时候我就看到，哎，天气晴朗的时候啊，有时候一群连那个海鸥还是什么哈、啊，他们就一群就在天空中盘旋，那时候他们都是翅膀都不动的，然后就这样子一群就这样随着，你就看到那个好像气流哈、啊，让他们讲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就是让它一直盘旋上去，盘旋上去。老鹰的飞法就是这样飞啊。那这个麻雀我从来没有看过麻雀在那边盘旋的。麻雀都是这样子一下这样一下从这个地方飞到那个地方啊，都是拍翅膀啊，那种飞法。那他这里说啊，等候耶和华的他们会重新得力。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像鹰展翅上腾啊，他们那种飞法是行动是什么？完全省力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气流啊，这个气流，圣经里面这个气流是代表什么？气就是灵啊，气就是那个灵，所以呢，这些啊等候耶和华的，他们就是知道圣灵的这个行动，知道圣灵的时间，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在圣灵里面行事。他们当他们等候神啊，哎，看到这个神的按着神的 timing 啊，按着神的计划去做事的时候，他们做事情就不会累啊。我们今天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啊，做的这个啊，碰的这个头破血流啊，这个鼻青脸肿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按着自己的力量做，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甚至也不是神的时间点。但是如果你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时间点做的话，哎，你发现哇，做起来非常的顺啊，非常顺。不会疲倦的，就是安息当中做。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神的时间点？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那就需要先来亲近神啊，亲近神。那所以这个等候这个字啊，等候这个字啊，有许多的翻法啊。我们这个 NIV 是把它翻成 hoping God 啊，就是把我的盼望，那些but those who hope i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 啊。这些人把他们盼望寄托在神身上的，他们的力量会被更新啊，他们会被更新。那更新之后，他们就奔跑就啊不困倦，行走就不疲乏啊。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仰望神啊，仰望神，让神啊引导他们做这一切的事情。好，但是等候另外还有其他几个不同的翻译啊。等候这个字，它原来的字根是说把它绑在一起。绑在一起啊，那绑在一起，所以他后来把它引申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把它招聚啊，或者说是盼望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绑在一起到最后会衍生成为盼望的意思啊。但是绑在一起你也可以理解，所以在这个 King James 这个版本里面，它这个字有的时候把它翻成 Tarry 就是逗留啊，逗留啊，你等候神。就是你把跟神绑在一起，就是逗留在神的面前啊，逗留在神的面前。当你一直停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你就会重新得力啊。所以这个 King James 把这个等候啊，他把它分成 wait upon 啊 ，wait upon 跟 wait for 不一样啊。但虽然这两个翻译都可以啊 ，wait for 就是我在等候啊，等待神啊，等待神做事情，我等待神的时间啊。OK， 那这样的话你做事情就很精神。那另外一个是 wait upon， wait upon 就是说我侍立在神的旁边，这跟 Terry 有点像， Terry 就是跟他停留在他面前，你停留在他的面前，你侍立在神的面前，渐渐的你就会里面就力量就被更新了啊，本来很疲倦的软弱的，诶，在神的面前啊，等候他，停留在他面前，跟神在一起一段时间，哇，里面就重新得到苏醒。所以有一篇文章啊，叫做《等候神》，是罗秉珍师母讲的。这个是我们以前教会里面，这个几乎我们是耳熟能详啊，就非常经典的一篇文章。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教会啊，就是两样最什么最经典的，一个是等候神，一个是赞美啊，赞美神啊，这两个是我们常常操练这两样哈、啊，我们这个内功就会大增啊。等候神他是怎么说啊？罗秉珍师母他说啊，任何时候只要你能够。拨出几分钟的时间来单单的等候耶稣啊，不一定要祈祷，就是等候，注视他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最初的时候也许你似乎领受的不多，可是假如你把握每一个机会，不久你的灵魂会饥渴的要他， 他自己的甘甜会临到你，你们会如同爱人一般，宁可悄悄地溜开，哪怕是一两分钟，同他在一起，胜过聊天、看书、休息或吃东西。当你感到疲倦、急躁、情绪紧张时，几分钟的与他相处，在他同在的宁静中会苏醒你，远超过世上一切其他的。倘若我们多多的注视耶稣，而少注视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临到我们的试炼、我们的失败、生活状况、世界、肉体、魔鬼，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反映他的形象，并且我们的冷酷、不洁、脾气、自私会消失，而代之以亲切、纯洁、温柔、仁爱，变得荣上加荣。所以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这个是讲到说wait upon the Lord,等候神啊，等候神会有什么变化、什么好处啊？他说你就是单单的停留在神的面前啊，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你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当然你有说不完的话啊，但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说话，就是坐在一起你都觉得非常满足啊。那时候神的荣光会渐渐的渗透到你的里面去啊。有的时候我们一无聊啊，就想跑去看电视啦、看电脑啦，或者吃东西啦，对不对啊？有时候压力一大就吃东西，解除压力啊。但是他说，如果你来亲近神啊，来等候他，会发现哇，这个超过那一切啊，超过那一切。好，然后我们这个人也会渐渐的被神改变啊。好，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这个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像如鹰展翅上腾，那个圣灵的那个气流啊，就带着我们往上啊，往上脱离这个地的吸引跟捆绑啊。OK， 好，那就要补充讲。
关于这个等候神啊。什么叫做敞着脸？必须要敞着脸才可以看见他的荣光啊。那么敞着脸的相反就是有帕子遮着，对不对啊？那帕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环境中的试炼、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生活状况、世界、肉体、魔鬼啊，这些东西都是针对我们而来。那么我们如果陷在这些东西的里面，我们那个属灵的眼睛就被蒙住了。所以他劝告我们，建议我们多注视耶稣，而少注视这一切蒙眼睛的帕子。不行啊，这个正在发生啊，正在挑战我们，我怎么能够不管呢？对，就是不要管啊。所以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凭着我们小小的脑袋，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去管，要去观察，要去看他的变化，看他是怎么发展的，但是这个都没有果效，没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呢，我们要了解神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不会疲倦，他也不会打盹，所以他是可以24小时天天在那里用他的能力托住万有啊，这个星星的运转等等各方面，所以他是无穷的能力啊，他也是无穷的智慧，也是无穷的荣耀。所以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智慧，我们不去管他，我们不去看这些，因为我们去看就表示说我们想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它，太高估我们自己的智慧了。现在我们在他的面前要承认我们自己是一无所事、一无所能、一无所有，所以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努力，放下我们自己企图 去解决那个东西的啊，这个想法，我们完全的松手，完全的放手，让上帝去面对，去解决这个事情，这就叫做信。真正的信心就是这样，把自己豁出去了，不计后果了，自己完全放手了，不 care 了啊。但是呢 trust in him， 在信靠的当中，我们认识他，我们相信他，我们倚靠他，那这些帕子就挪去了。等到我们真的放手的时候，这些帕子就一个一个的就挪去了，挪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主的荣光，他是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有医治的大能啊，所以这个荣光这样子直接的照耀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些冷酷啊、不洁啊、脾气啊、忧虑啊、重担啊、疑惑啦、担忧啦，这些通通都被他医治了，就通通都消失了。那我们就改变形状了啊，荣上加荣，就是从主的灵变成的旧事。他这个如同翻的不是很好啊，因为他取自和合本的圣经，就是 as， 就跟就是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如同最好翻成就是啊， as， 就是从主的灵变成的。